我想我要选择一个信仰的话，有三个条件，假如能够通得过的话，我会选择。第一个信仰就是说，那个信仰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假如不是真的，我当然不要信。第二，那个信仰是不是合理的？有很多世界上很多宗教，那有一些宗教你稍微了解多一点的话，你觉得不合情理的。OK，第三，那个宗教那个信仰对我有什么关系？只要这三方面我能够通过的话，我会接受。那今天我的见证是讲到第一点，第一点，究竟我所信的这位神真不真？那么究竟真假可以有两方面去证明它。第一是从客观的证明，第二是主观的经验。那我想我的见证可以有很多，假如你们有兴趣，我可以谈一两天都谈不完。因为不仅是得救的时候那个有见证，在我生活当中，我常常感觉到那首诗歌就说，我侍奉一位真活的救主。你问我怎么晓得他的真实，我会告诉你，因为他常和我同行，他常和我谈心，他活在我的心里。那么多多少少有些弟兄姐妹听过我一些见证。那我今天早上要做的见证有两节经文比较有关系的，那我想请你跟我一起先打开来看。第一处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两节的圣经是150页，新约150页，14章18节。找到之后，我们一起念好不好？这个印象比较深一点。14章18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我们再念一次，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这里来。我1岁多的时候，我爸爸就过世，所以我对我爸爸没有什么印象。那我们一共有9个兄弟姐妹，那我是排第10的。那你怎么讲是9个兄弟里面第十呢？因为我妈妈一共生了11个孩子，我有2个过世了，年纪小的时候就离开。那我是双生的，双胞胎。那我的弟弟在小的时候也死了，所以我照摆来说，照安排，照排第10个。那么这一节圣经是神给我妈妈，也是成了给我们家庭的一个很宝贵的应许。那就是在我出生以前，好多年前，那有一次我妈妈去参加中国的一位很出名的布道家，有人晓得他的名字，叫做宋善杰博士。那么他是在 Ohio University 拿他的化学的 PhD 博士，那是荣誉博士，然后领了金钥匙。但他 on the way home 在回家的路程，那个时候没有飞机，是坐船的，他把他金钥匙丢了，然后出来侍奉神。那么他在中国当中，特别在华北一带，很多很多人因为他信主。那当然，他也有到华南来讲道。那么就是在一个 occasion 当中，他到厦门鼓浪屿讲道，那我妈妈也去听到。哦，他那个听到人多得不得了，几乎挤都挤不进去。那有的时候他1天3次讲道，你要带便当去，因为你占了位置以后你不敢跑开，一跑开以后人家马上抢去，是这样的。然后他聚完会之后，他常常欢喜送圣经节给人。怎么送呢？就说你们谁要我送圣经节给你，你可以把圣经拿，他就把圣经拿去。我妈妈那个时候就好不容易挤到前面去，然后他就在圣经里面签上一节圣经给他。他回来看的时候，就是约翰福音14章18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这里来。那个时候他回去打开这些圣经看，他就一点意思没有，因为他觉得家里 好多孩子。先生是医生，我家里过去，爸爸还没有过世的时候是蛮，哇，有一点钱。那么我这是完全听妈妈告诉我的。有一个孩子，生一个孩子，有一个佣人，那家里好几个佣人。那么所以他没有把这件圣经放在心里面，他觉得这个圣经对他不适合。他说我这么好家庭，家庭一大堆，这么多人，房子这么大，好多佣人，孩子这么多，哪晓得神早就把这件圣经给他，成为他一生人的应许，也成为我们家里很多弟兄姐妹信仰上的一个帮助。那就是当我爸爸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我只能够把见证讲短一点。那个时候我爸爸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是先被土匪抓起，你们晓得土匪啊，过来。同时我的两个祖母和爸爸同一天被土匪抓，然后花了好多钱把他赎出来。多少钱呢？我听我妈妈说，我爸爸花了10000块的大洋，那个时候10000块大洋。那我两个祖母花了2000块大洋。那么他告诉我究竟那个多值钱一个大洋，他说我们那个时候大概一个月的一个人的生活费是2块钱，2块大洋。那你就晓得花了多少钱。那可以说家里就是妈妈把一切变卖了，我们家里有一个开一个诊所，那么几乎把一切变卖，然后把爸爸赎出来。但很可惜爸爸赎出来不久他就过世了，因为在被抓的期间他曾经想逃跑，那被打受伤，出来就养成变成肺病。也许肺病是自然本来有的，也不晓得，不过就是这样死了。那么在他死的以前，肺病人听说肺病人的死的时候还是很清醒的，那么他就叫了所有的孩子到他面前。那个时候当然我一点不懂，我还在手抱的，1岁多。那么我爸爸就一个一个向大的孩子登主登临，然后最后轮到我妈妈的时候，就把这一些圣经送给我妈妈。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这里来。我妈妈忽然想起，这是好几年前神给她的话语。那么她，我爸爸过世之后，因为真是好像家破人亡了，什么都没有。那么好多，甚至一些好过去好朋友，当你穷起来的时候，朋友都不见了，不见了。所谓中国人说，你 know, 假如你有钱的话，甚至你在深山里面有朋友，但你一穷起来的时候，就是很好的朋友亲戚都不见了。那么所以我们家里，我年小的时候是在一个贫穷的家里长大的。那么有一些朋友，甚至牧师告诉我妈妈说，哎，他说你孩子太多了，你也许把两个小的给人算了，小的就是我了，我是最小的了，然后把我上面一个，我一个哥哥，两个给人。那幸亏我妈妈没有，要不然我不会站在这里今天，我不想去哪里。那我妈妈就抓着这一句圣经的应许，她说神不会撇下我为孤儿，神必定到我这里来。何等真实，何等真实。我还有听妈妈给我好多的见证，有的时候真是家里连米都没有，最需要的东西米都没有。他有一次对着这么多孩子，家里已经没有米了，他哭，他祷告，他抓住神的应许，然后忽然间中午的时候有邮差送一包东西来给他。那一包东西是什么呢？一包大洋，里面有20块大洋。他说知道如今他都不晓得，当然我妈妈也过世了，他告诉我的说，他说知道如今我也不晓得那个钱什么地方来，里面只有写说耶和华以勒，就说神预备的，神预备的。所以在我童年的时候，我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长大，妈妈的信仰 对我帮助很大。我小的时候我不太懂，虽然生长在的家庭还不认识神，不过我常常记得我妈妈常常跪在那个床前祷告，有的时候她常常比我早起来，我还在睡觉，但祷告的时候我常常听见她唱一首诗歌，那首诗歌是说举目四望啊啊，怎么唱我不太记得，不觉伤心下，举目天哒哒哒哒，不觉伤心下泪，靠自己奔走前处，孤叹灰心失志，但我主与我同行，令我经过幽谷，命与生命可丢去，有主可说狗粮啊。很多诗歌好，我妈妈唱的，这个给我帮助很大。所以我从小我还不真正认识神的时候，但是我晓得有一个真神在那里，有一个真神在那里。第二节圣经和我见证有关系的，请你们打开看诗篇139篇，诗篇139篇旧约是761页，请我们大家一起念13节到16节，13到16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奉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形成的体质你眼看在那，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这些圣经也是我自己深深的经验的一些圣经，有很多我个人神在我身上的恩典，我都看见这里所写的圣经何等真实。特别是第16节，他说我未形成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经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那用一些其他人的话来解，就是说我们一生人其实神早就对我们一生有计划，有一个蓝图。好像你建造一个房子，没有建造以前建筑师已经画了一个蓝图，然后工人就按照那个蓝图去造。那我也深深感觉在我一生当中，我现在虽然还没有过了一生，我回想过去以往的时间，我发觉神在我一生里面早有一个蓝图，有的时候他稍微让我先看远一点点，那有的时候我是从回头看过来，我就很清楚，哎呀，原来神是这样计划的，每一步都是很奇妙。那么我也相信，我盼望我这个见证之后会帮助各位弟兄姐妹，神对你一生都有一个计划，但你怎么晓得呢？第一，你必须相信他；第二，你恳求他；第三，你信靠他，那么他就会一步一步让你晓得你一生应该怎么做。从我出生的开始，我也许讲到出生以前，这个我爸爸他没有想到他有这么多孩子，所以他为男孩子起名的时候，他说我最多要啊仁义礼智信，对不对？中国的五的仁义礼智信五个，他说五个就够了。那么哪晓得生到我的时候没有了，名字不够用的，我前面有四个哥啊，五个哥哥，有一个过世了，那我是第六，还有我弟弟第七，那怎么办呢？仁义礼智信没有了，所以可能我就是多疑的了。那么结果他就哦，不然这样子了好了，那么信嘛，这个圣经里面说信望爱，对不对？信望爱，那所以跟着来就说好了，我上面一个哥是信，所以我就叫望，存望。所以曾家斌说凡跟着我的都有希望，存望。还有吗？我的弟弟叫做存爱啊，这很奇妙，我也不晓得这巧合怎么样，爸爸就要五个，为什么不得六个七个呢？所以我们结果呢，真的我上面一个存志 过世了，然后我下面一个弟弟纯爱也不活了，所以剩下就是五个男孩子。换句话说，我可能是多疑的，我们两个。那为什么呢？很奇妙，这个我没有办法解释。我出生的时候，爸爸自己是医生，那个时候因为自己家里有个 clinic 小小医院，所以爸爸自己接生。那么我们双胞胎两个都得了破伤风，可能消毒不干净 tennis。 那我的弟弟就死了，那我同时破伤风，那我弟弟比我早一天啊、我也是同时，他第七天就死了。哎呀，我妈妈哭得要命，虽然生了这么多孩子，无论这个做爸爸妈妈，当然了，你再多一个孩子还是一样爱的，何况是我是这么 cute 这么双胞胎 you know。 哦，所以他很不愿意啊，这个，所以他哭得要死，那也没有办法，爸爸自己做医生也没有办法，所以他就把我送到医院去，另外一个医院，比较大的医院，那么那边是有一些外国的宣教士，外国医生，然后希望他们替我祷告等等。那我送到医院去，那我妈妈告诉我，她说她一路抱，那个时候是坐人推的车子，她说一路抱我还是哭，就一直哭不停，但哭到医院里面就没有哭了，她都不敢看，以为死掉了。哎呀，怕得要死，然后抱到医院去，然后给医生看，医生看了看去，他没有啊，很好啊。哎，我在医院住了几天，好像一点事情没有，结果就回来了。那么结果我在家里面，妈妈给我另外一个名字，就是犹大书那里说，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所以我家里妈妈叫我名字叫怜悯。那么不过这个名字有点像女孩子气了，不太好听了，所以我们没有用，我就用存望。所以我就感到这一节圣经里面说，我在母腹里面，他就父比我，我真是感觉到是这样的。然后我在我一生里面，我只能够简短的讲几个见证。我在明城里面侍奉20年，我真是没有想到那个教会以后发展会到这个程度，因为那个时候开始的时候人数很少，是一个查经班，不过我很清楚神的带领，我就留下来。然后几年之后人就慢慢增多了，我们要建堂，找了好的地方，有的地方很便宜，不过地点不适中，有的地方适中但是很贵，那最后我们想自己造，结果又不行，有很多挫折。那么最后结果呢，神为我们预备一个学校，我们从来没有梦想到的一个整个学校，是一个小学，有楼上有8间课室，下面有这个地下室的球场。假如你们去过春季的时候，你晓得对一个教会来说是很大的。那我们才花了6万多块买来，6万多块，很多人看见都说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真是从天上掉下来，不可能的。那个故事我又不讲了。我要讲的就是很奇妙。那么我们买了那个building 之后，有一天我就发觉在那个墙上有一块石头，通常就是那个房子的那个奠基石了。那个石头里面写了一个年份，哎，我一看这个很奇怪，很熟悉的，当然很容易一想到就说哎。那个石头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房子什么时候建造的，那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造的。我不告诉你那一年，要不然你可以猜到我几岁。假如你要晓得的话，你自己到 Twin City 去看，就是我那一年出生的时候造的。哎呀，我很奇妙，我是神啊，我出生那年你就为我预备了这一个地方叫我来侍奉。所以我为什么能留得这么久，因为那个地方我很不舍得。然后我因为我们教会要买那个房子，本来我住的一个房子是教会的给牧师住的，那我们要把本来的2个小房子卖掉， 所以我就急急忙忙去买房子。那看了几间，也没有真的看清楚，就买下来。买下来以后，有一天我在我的 driveway 就在那个跑道里面修车子的时候，哎，我发现那个 driveway 上面有一个这个银币啊，这是one cent 的一分钱埋在那边。我把它擦干净，注意一看，说哎，奇怪，这个年份我也很熟悉的。想一想，1966年是我结婚的那一年。哎，我说这个会不会这个房子结婚那年造的呢？为什么这个钱埋在？然后我赶快去看看我的房子那个地哈、啊、屋契，一看真的，我买房子都没有看清楚，原来就是1966年那个房子造的。哎，我说奇怪啊，我结婚的时候穷得要命，那个时候学生，但神早就为我造了这个房子，让我现在可以搬进来住。所以我那个房子也很 sentimental， 也不想卖，到现在还在那边。那就奇妙，你说是巧合吗？你说是巧合吗？还有很奇妙，我要到中信去，经过相当多的挣扎，然后神给我很多应许，很多很多应许，那我又没有时间讲，一讲就太多了，故事很长。那么然后我们1989年的时候，我们就在那边买了房子。那中信要我去的时候，我都晓得中信给我的薪水多高，我不是晓得，绝对晓得，他们从来不告诉我说给我薪水多少，但我可以猜得到，不可能像我在春熙里这么好。那么你想，弟兄姐妹，你们有美国的 geological 的这种的知识，你们晓得要从 Midwest 搬到三藩市， you know， 这三藩市几乎是全美国最高的房子，最高的价钱。我就把Twin City 那个房子整个卖掉，我到三藩市买不到一个 garage， 真的。那当时我从来不问多少钱。那当我决定清楚神的旨意要我去的时候，那董事会招待我，请我吃饭。那天我告诉他，我的决定怎么样？哇，他们高兴得要命。不过我告诉他说，你们从来没有告诉我来，你一个月给我多少薪水，我也不想问。到我决定以后，我才问。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晓得多少钱，然后我可以做我的 budget， 要怎么用钱。然后他就告诉我多少钱，我就告诉他，这个是 practical 的问题， practical 的问题。我说 Midwest 的房子不容易卖，加州的房子不容易买，所以我要来呢，请你们为我祷告，很可能因为买卖房子缘故会迟延的，只要卖不起，我没有钱买房子嘛。那我盼望把房子卖了，哇，那个他们董事会紧张起来，要我赶快去，所以他马上几个人商量，当晚就说答应给我借我50000块，他说你明天一定要去买，这里房子不买不行，你等一天就贵一天。那个时候特别贵的时候，房子他卖房子没有牌子的，你就要问一些 realtor 才晓得，他不没有房，那个他买房子的时候啊，大概你们不会从加州才晓得，比如说他出20万，你要还他21万、22万，也许才买得到，不是撒价，乃是加钱。哇，贵得要死！那第二天我找了个 realtor， 那带我去看，只看了两个房子，一个它实在太小，两个房间，第二个嘛，三个房间勉强可以过去，不过跟我 Midwest 比起来是小得很多。好了，我们就赶快买，赶快买。所以我买的房子就几分钟，真是几分钟，看了以后就交给 realtor 替我弄一样，所以我就回到 Twin City 去了。那回到 Twin City 以后，然后我们8月份就一家人跟我太太开车子到三藩市。我们到三藩市的时候是午夜2点钟，那么他们给我安排，然后我把 garage 开起来。我开起来的时候看见一个 sign， 那个 sign 是什么呢？有一个很漂亮的 sign 贴在那个 garage 的旁边那个墙上，那个 sign 是说 Joe's Place， Joe's Place， 嘿， Joe's Place， 我是 Joseph， 我说怎么搞 Joe's Place？ 原来我才发觉那个前面一个 owner， 他的 first name is Joseph， 但是他生 cancer， 就急急忙忙的把房子卖， 到我搬进去的他已经过世了，那么他把那个牌子仍然贴在那边 Jules Place。 我说奇怪，这个神又为我预备这个房子 Jules Place。 然后今年中信庆祝30周年，也是一个巧合，30周年，王永信牧师在1961年开始创办这个中心，我是1961年从剑道神学院毕业的，又是一个巧合，30年。王永信创办这个 CCN， 现在我来接班。所以诸如此类，我体会到诗篇139篇，我尚未度的日子，你早已经写在你的册子上，册子上。神为我所怀的意念是何等奇妙，何等奇妙。我盼望你们听了我这些见证，不是好像讲故事，是真实的，是真实的。那么我去了中信之后，神如何带领我，还没有去中信以前，神如何给我应许，我再多给你一节圣经好了。那我讲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都是非常说不出的喜乐，好像神特别怜悯恩待我。箴言书第四章，箴言书第四章11节，我快快的念啊。箴言书第四章十一节，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知跌倒，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在我要决定去这个中信的时候，我是很多踌躇，有很多因素，我没有时间讲。那我一直在想，是不是神要我去？我在这里牧会这么好，弟兄对姐妹对我这么好，我从来没有在机构做过，特别是要做差遣，我也没有做过宣教士，我可以吗？我能吗？所以我在这种踌躇之间，当然我祷告了。那是在1989年的时候， Dallas 有一个教会请我去讲道，我住在 Doubletree Hotel， 很漂亮 Hotel 里面。那天早上同工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11点会来接你到外面吃饭。那么我就想，哇，今天早上没有什么做，所以我就多用点时间为着去中信室祷告。我祷告，我心里很怕，究竟我有没有做错 decision。 那结果我祷告，我看圣经，我不是这样翻的，我是一张张看的。那天我就看到，我自己写下来 November 18, 89 Saturday morning， God spoke to me， 他说我已指教你做智慧的道，我一直想做智慧的，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哇，何等安慰！我似乎有一股热，说不出来的。你说我听见声音没有？但是似乎又是听见声音，好像神这样讲话。我真的在神面前，好像很恐惧的跪下说：“主啊，这句话是指着我过去讲的呢，还是指着我现在要去中信呢？”我很清楚。神告诉我说：“是的，只做你现在去中心，这是一个智慧的道，这是一个正直的，你走吧。而且他的 promise 说，你行走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哇，这句圣经成了我在侍奉，特别去中心的时候侍奉力量。所以在中心1年多来，靠着主的恩典，工作我看见很顺利。有发展，虽然在这种最不景气的几年，有很多机构经济上面都很 suffer， 甚至宣道会他要 cut back 宣教士的薪水20%。但是我要靠着主恩典告诉你，我们中信弟兄姐妹爱心的奉献，足足有余，超过我可以想象得到的。特别是今年，特别是今年这奉献，有的时候我真是不敢想象。我来的前两天 Tricia 给我几张钱，因为我告诉他，假如很大的奉献你一定要让我晓得，我应该 personal 写一些信谢谢他们。他给我一些 有一张是14000的，有一张是3000的，有四张是1000的。每天收入都是有的时候上万，每天的收入。我有时候不好意思告诉人，不好意思告诉人，神恩待我，我就抓住神的应许，然后我大胆去计划，大胆的发展工作，因为我抓住他的应许说，你行走必不知下载，你奔跑也不记得打，那我就快跑了，不要跑得太慢，靠着主的恩典。所以我今天的在这见证并不是见证我自己，那是见证说我所侍奉的神对于我来说是何等真实，何等真实。假如你问我你怎么晓得神的存在，我告诉你，因为我早上跟他讲过话，他是活的。每天早晨领受的时候，我感觉到主很近的，主会给我讲话。我很多神都应许，我圣经常常有 mark，每年某日某日，某年某日，神给我讲话，写下来，我抓住那个印象。神是千真万确的神。我劝弟兄姐妹朋友在这里，假如你这几天听了这么多道理还没有受感动，我的劝勉就是说，你不管，只管试试看，这位神是真的。你虽然不一定能够很了解他，但是你认识他之后，你在生活上面你能够惊艳他。愿神祝福孩子的一点点的见证。谢谢各位。
各位好。
你好。Okay.
我是闽南人，所以我今天要用这个来帮忙。我想我的话不是很清楚啊，请你们原谅。不过我的心里面是诚实的，我虽然嘴巴讲不表达不出来啊。你晓得要做一个审稿员，科学审稿员要怎么样的态度呢？就是要准确。我如果不准确，我早就被 lay off 啊。我要准确，我从毕业的第一年到现在一直在做审稿员。那么做一个审稿员的态度啊，就是要看看人家的稿件，从第一句话到最后一句话中间有没有冲突的地方，有没有意志，合不合逻辑，合不合道理。我用这个态度啊来看圣经，所以我看圣经哈，我跟别人看圣经不一样，我可以慢看一个经节，我念个10遍来8遍的，慢快看我可以啊，一个钟头看个3-5个 chapter 啊，那我把旧约跟新约这样对来看，看神讲的话对不对，有没有骗我？哦，我发现它是100%的正确。你要相信这句话，你不一定要相信我，但是你要相信神。好，那我们今天来看。我也是从圣经找出来，这些不是我讲的话啊。如果你们等等有疑问，你可以来找我，我会翻经节给你看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4章6节到7节，今天只讲2节啊。就在我的圣经是149面，约翰福音14章6节跟7节，我的圣经是149面，我们都找到了没有？OK， 我们找到，我们一起念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好，我们做个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预备了这个场合，我们感谢你的爱。是你的爱召集我们在一起来享受你的恩典。慈爱天父，我们把这个场合跟慕道者还有我们弟兄姊妹还有我自己灵魂肉体都恭敬到你圣手中。慈爱天父，恳求你用主耶稣贵重宝血洁净我们灵魂肉体，洁净这个场合。主耶稣基督，恳求你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来明白圣经，明白你的话，恳求圣主基督亲自接着真理的圣灵向我们启示，尤其是向慕道者启示。主，我们恳求你，我们同在。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从小很喜欢，从高中的时候，初中高中我很喜欢看历史小说，我把周公一直看到明朝。那我是每天几乎看到早上1-2点的，点一个煤油灯，因为我们是乡村人乡下人。为什么我这么多的小说呢？ 因为我的家里面有一位老祖宗是秀才，他书里面我就把有一天把它打开，哇，有这么多的书可以看，所以我就看了。我功课不是很好，初中功课不是很好，但是我的小说是看的特别多。那我就发现了，中国有历史来从来没有人讲过这句话。后来我想说，那到底别的国家人有没有讲过这句话呢？就从有历史以来然后我就问了一些练哲学的、练历史的、当历史老师的、当哲学老师的，他说没有。那么敢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假如我陈宗木今天讲说我就是道路、生命与真理，恐怕我讲了以后我就昏倒了因为你看不出来我是这样的人啊。讲这句话的人呢，假如是黄牧师讲，黄牧师恐怕也不好意思，也自己走开啊。讲这句话是神才敢讲。为什么讲这句话神敢讲？我们就要开始来研讨，好不好？我们开始来研讨。我请各位存了一种客观的态度来研讨。如果你今天找到他是真的是神的话，我们要自己要凭着客观，凭着我们的良心，凭着我们诚恳来认识他。好，我们来找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意思，他说耶稣就是唯一的生命源头，这在诗篇也有讲，神就是主，就是我们的生命源头。耶稣自己称他是我是主，别人称他是主。旧约的耶和华，英文翻出来的 Lord 就是主的意思，也是旧约的耶和华。诗篇很多，从旧约很多都讲耶和华神，耶和华神，耶和华创造天地万物，创造人类啊，这些，那么他掌握天地万物，那恢复天地万物，这个事情，这耶和华神是主，就是我们耶稣这位神，在旧约的 title 就是名函啊。那耶稣是唯一的生命源头，因为生命在他里面。你晓得我们的生命是从他来的，这是圣经讲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有讲，生命在他里面啊。那约翰一书五章有讲了，五章几节你们记得不记得？有人念圣经你要念熟一点，那十一节啊，十一节说永生在里面，永生在主耶稣里面。你要想找永生呢，你到别的地方找不到的，永生在主耶稣里面。好，又讲了十二节，又讲了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又讲了我喜欢就是玩这些圣经经节啊。十二节又怎么讲啊？人若有主耶稣在里面呢，就有神的生命；如果没有主耶稣在里面呢，你就没有神的生命。意思就怎么讲呢？意思如果你相信主耶稣了，你神就给你神的生命；如果你没有相信主耶稣啊，你就没有神的生命在你里面。哇，这是很严重哦！假如我们的生命只有这个肉体的生命啊，哎，我这个今世就完了，以后还要受审判。假如你有了神的生命，因为神的生命是神是永活的神，神的生命是永活的，圣经讲是 eternal life， 就是永活的生命，你永远不必死，永远不会死啊，你就会得永生。所以信耶稣的重要性在这里啊。那主耶稣又讲了一句话，我要讲，等等要讲个很有兴趣的故事给你们听啊。我因为我喜欢看历史小说，喜欢看故事，我等把当了故事化，好不好 ？OK， 我现在请 Betty 啊念一个经节给大家听，因为他不是闽南人。OK， 就是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
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必要复活。假如耶稣两百年以后来了，我肉体会先死，这是圣经讲的，别的地方也讲啊。我死了，我灵魂在神那里，我肉体神说你暂时睡觉了，我就暂时睡觉了，等待了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会复活的大人，当时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个复活的大人呢，照样复活我。所以主耶稣怎么讲，在约翰你们念圣经要好好练哦，有人随便练说没有神了、啊、我以前就这样态度啊，季节神十六年，结果好多白头发你看我现在才五十一岁，这么多的白头发，我妈妈很少白头发，你懂意思吗？所以我看林道亮是神学院院长，他 七十几岁，他白头发比我少大概三倍以上，啊，所以我们像黄牧师白头发 也少。这里讲说生命在我，生命在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我们的生命气息，这宇宙的生命在神的手中，就是手中就是什么意思啊？好像一个人就长，你晓得，我也喜欢看武侠小说呢。我有时候一个暑假看了500本，你看，你晓得武侠小说中，你的命掌握在我手中，哇，那意思就是我这个刀一下去，还是我讲一个气功出去就把你搞垮这样。你呢？我们不是主耶稣，不是那么坏的心肠，他是讲事实啊，说我们的命，整个宇宙的生命在他手中，就是他是给生命的神，他还是掌管生命的神，他还是扶持这个生命、维持这个生命的神。好，那复活在我，因为他复活了啊，复活在我，他复活了。他说凡信的人必要复活，假如主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是白白信，你晓得不晓得啊？哦，以前我很敬佩释迦牟尼，我信他30年啊，信到一个程度啊，还拿香来拜他，天天拜，早上拜一次，晚上拜一次，啊，我信了30年释迦牟尼，我转回来了，因为他死就永远死了，没有佛过我看过，因为如果是神的话，神圣经的神是 living God， 是永远不死的，永远活的，是昔在今在永远永远存在的神，啊，主耶稣是不会死的，主耶稣。是死是唯有代替我们死，代替我们罪死的，他是复活起来。所以圣经讲说他复活叫信的人可以称义啊，假如他没有复活我们白信了啊。像天下人从就是包括以色列人不信的人呢、啊、还没有办法证明他没有复活，只是他不相信他是神，因为他不相信是神是什么呢？是他们顽固，按照自己方法要进天堂，不是按照神的方法，所以我们中国人不要太顽固，会漏了跟他们一样。将来地狱里面有哪些人呢？有些伪君子，有些顽固的人，哦，要小心哦，要很小心哦。然后我要讲一个故事哦，这故事我每次常常讲这故事来鼓励自己。你晓得耶稣在圣殿讲道的时候，有人相信，很多老百姓相信，那有些人自由于没有罪，神讲说我从天上观看呢、啊，有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有没有神找我的，一个也没有啊，都偏行了几路。这是圣经在诗篇在主耶稣诞生前1000年讲的话啊，后来又在讲，那意思就是说为什么天下没有一个行善没有一个义人呢？就是达不到神那完美的道德标准，不是说天下没有一些行一些小善啊，一些善，就是没有完全完美的人 ，OK， 啊，哦，对不起，您后面听得到吗？哦，听得到 ，OK， 好，我再大声一点。然后这些人自以为义了，他说我靠天堂是靠我要行善进去，不要靠神，啊，我是义人。神说没有义人，他们不相信神的话，相信自己。然后他在圣殿讲到这些人要害他，那么自以为是有罪人呢、啊，他相信他，啊，今天也是一样，今天在场的人也是一样。然后他在安息日，就是礼拜六治病，那很多人啊就把荣耀归于神，但是那些法利赛人、文士那些不相信的人呢、啊，用石头打死他，因为摩西有讲过，在安息日不要做私事。神说我天天时时刻刻都做善事，怎么可以在安息日不做事呢？你晓得神要是安息日不做事，有多少人会被魔鬼的王杀掉？哎，神是天天在做事。好，这故事要来了。有一个家庭，大姐叫马大，啊，妹妹叫玛利亚，她的弟弟叫拉撒路，啊，拉撒路病了快死了，那个气快断掉了。他的姐姐就派人去找耶稣，耶稣后边那个东边一个小村庄讲道，人家讲说主啊，玛利亚，你亲爱的玛利亚，这些人啊，他的弟弟啊快死了，你只要回来他们就会活。照理讲我要是耶稣我赶快回去 而且我平常如果一个钟头可以跑几迈，我驾驶恐怕要加倍。为什么要加倍呢？因为主耶稣在圣殿啊，这些人被排挤，没地方吃饭，还是没地方安息，他跑到他家去吃饭呢，跑到玛利亚马大的家来吃饭呢，是这么好朋友呢，对不对？那我要救好朋友，更要赶快去啦，对不对？啊，主耶稣说啊，好，你回去吧。哎，就慢慢呢、啊，他又到约旦河的西边一个村庄又传道了，不马上走，哇，慢慢走。你晓得从他讲道到回家的地方，走路还不到白天一个白天就回可以去救他。他慢慢晃晃，慢慢一边走一边讲道，一边走一边讲道，第四天才回来，那就是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照以色列人的规矩的风俗习惯，他们死了当天就要埋葬，因为以色列人是又干燥又热，你不当天埋葬会臭掉。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啊，马大先出来了。马大说，主啊，早日早日回来啊，我弟弟不会死，因为只要耶稣讲一句话，死人都要活起来，只要他愿意。好、哦，他说只要你回来早一点回来，我弟弟就不会死。主耶稣刚才就讲了一句话啦，约翰福音不是悲体炼啦，复活在我，生命的在我，凡信的人必要复活。可是马大就是晓得圣经说你将来来的时候，我们这些死的人都要活起来，他是相信神的应许，但是他没有相信主有这么大的能力，也就是对主耶稣不够认识。你们家在座当在座的各位也是一样，有人不认识主耶稣，就是你们对他认识不够才会这样。主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要是马大这位李姊妹要是很有信心，对主耶稣很认识的话，他说对，那你就叫他活起来啦。他说没有，他末日来了，你以后再来的时候他会复活。他想到将来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信他人必要复活。然后他又到他家来了，主耶稣到他家，玛利亚哭哭啼啼说，主啊，假如你来了，那就又复活。还是一样的信心，还是信的不够，对主耶稣不够认识。然后大家都哭哭啼啼啦，那祭司啦，亲戚朋友啊，什么一大堆哭哭啼啼。主耶稣看后面人一大堆哭哭啼啼，主耶稣怎么样呢？心里面很叹息，就是这些人啊，没有一个人真正认识他的。好，那主耶稣就走了。他就对神祷告，因为主耶稣是神自己来人间，啊，神是无所不在的，神的灵还在天上宝座上。他对神祷告，他说：“父啊，父啊，我今天要做一件事情啊，是要叫这些看的人都要相信我是从你那里来的，我要跟你在一起合而为一，我就是神的道成肉身。”好了，他来了，来到坟墓那里。你晓得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照犹太人了解圣经啊，一个人死了三天，如果灵魂不回来了，没有活起来，灵魂已经绝对的离开他身上，就是这个人绝望了。但是所有了解圣经的人是这样，那耶稣为什么第四天回来？就是要证明他是神。今天你们各位要想想，要证明他是神，我偏偏他第四天回来。好，我今天如果可以叫死人活起来呢，就是证明我是神的道成肉身，我就是神。他就去了，拉撒路你出来吧。拉撒路就走出来了，就活着走出来。要是有人呢，我最近去探望病人，有人开刀，哇，好几天才恢复，就躺在床上。主耶稣说：“出来吧，走出来吧。”哎，他会走路。要不现在的病人恐怕躺在病床上几个礼拜，慢慢休息，慢慢休息。他走出来了，可以走，有力量才走出来。他不但叫他复活，还可以叫他走动。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他给我们荣耀的身体，不再死的身体，好、哦，不再死的身体。所以我们圣经不讲了，不会掉眼泪，也不会生病，不会死亡。哦，我们感谢神。哦，第二点，耶稣是唯一的真理源头，因为他是真理的神。哦，这句话我们要好好那个研究研究，到底世界上有没有真理的神呢？哦，到底有人们敢讲说我是神呢？我是真理的神呢？要讲这句话负责任呢？啊，我说我陈庄牧是真理的神， 你讲说陈宗木，你以前还骗过我啊，你小的时候还骗过我祖母，哎，我以前的确骗过我祖母啊，我要诚实话，我不可以当那伪君子啊。那我以前小的时候跟现在讲的话是不是一致啊？我讲的话就千千万万代以后，我的话是不是还英文叫 valid， 是不是还是真实的，还是可靠的？如果真理哈、啊、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要一致真实，有的人一大篇的理论，你晓得牛顿爱因斯坦，牛顿有些物理的定理爱因斯坦又把它推翻掉了，拿出相对论把它推翻掉了，别人将来说不定又把它推翻掉了。 OK， 那么很多人设了一些，比方是进化论啊，啊后来又讲说进化论不对啦，啊要产生一个分子有很多的原子，原子要变成一个分子要经过10^23那年才能组成一个分子，那就 impossible， 你懂意思吗？那我们身体有多少分子啊，它怎么可进化来呢？不是神创造怎么可能进化吗？你一个人要造一个人要千千万万亿亿年， OK， 这怎么可能，是不是啊？你懂意思吗？所以主耶稣在圣经上前前后后讲的话都是一致啊，我可向你保证，我是一个啊一种神搞的态度来看，他没有不一致的话，讲的话都是真实的信实的。好，你们注意马可福音没有？马可福音呢、啊、主耶稣讲一句话就成就了。我陈宗木说你哑巴他会讲话，他还是哑巴，因为我不行了、啊、我不是真理的神了、啊、我讲的话不实在，没有办法印证。马可福音主耶稣的言跟行是一致的，言跟行一致。历史上我告诉你，从周公到明朝，我看了每一个人讲话有办法一致。孔老夫子叫人要守道德，他自己讲说我70岁还在犯罪。哦，孔老夫子那么大的道德标准的人还讲这句话，那我呢？我不刚刚承认呢、啊？我以前骗过我祖母啊，我喜欢吃糖，就把他偷拿1块钱去买糖。喜欢吃花生，我最喜欢吃煮的花生啊，我就把他偷拿1块钱去买煮的花生，我不实在啊。但我信了耶稣以后我改了哦，因为有真理的神在我里面，现在我不会做这个事情。不是因为现在我比较有钱，而是我现在不会做事情。就算我做了，神的灵真理的灵会责备我，我会悔改的哦。所以主耶稣不但他是真理的神呢、啊，他的灵也是真理的灵啊。所以圣经讲说啊 The spirit of truth 啊，那神是 the God of truth， 就指主耶稣啊。主耶稣这里又讲说我就是真理，我没人敢讲这句话、啊、罗素，我把罗素的哲学书看完，罗素讲了一句话，你们要注意哦，你们没注意啊，很可能你们没有注意 introduction 啊，再没有注意。他说一个人要讲良心话讲真实话，只有什么时候他会讲呢？他酒醉的时候才会讲，可见他写清醒的写的书啊，都不是凭良心讲，不是讲真实的话。你去看看罗素的那个哲学书 OK， 每一个人有办法讲从第一句话到最后一句话，一辈子讲的都是真实的，而且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是真实的。有人拜关公说是神啊，这个关公到印度又不是神了、啊、这个又不合真理了，因为真理在时间跟空间上都要一致要 valid。 有人在啊东北人啊，你晓得东北有时候看那个大树有个猢狲啊，就把它当神拜，到南方的时候看到猴子讨厌了，对不对？哎，这个也不 valid， 不是神，这些都不是神啊。真理的神，真理里面有一个品质上，我们要注意这句话，品质上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哦、这个最高的道德标准现在人已经没有，不信的人 我对不起，但是我要讲一句严重的话，不信的人你没有神的真理在里面、哦、因为信的人住在神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有真理的神住在里面。不信的人你没有神的真理在里面，因为真理的神没有住在灵里面，真理的灵也没有住在灵里面。所以你看圣经靠自己意思你看不懂了，因为神讲说我的话就是灵，是属于灵的， 我的话就是生命。好，圣经讲说只有圣灵才能明白神的事，因为你身上没有神的灵住在里面，你看不懂，你会把圣经当了科学杂志，当了小说来看，而且我看懂了，没有神，不是说没有神，也是你身上没有神的真理，没有真理的灵在启示，在向你解释，让你明白。所以你要，但是有个条件，等等我会讲哈、哦，有个条件你还是会懂。那这样世界人既然没有真理在里面呢、啊，真理哈、啊，我举一个例子，啊，爱，爱在神的爱是永远不变，不管在时间上，在空间上，在印度，在中国，在美国，在英国，神的爱是永远不变，不因为时间，不因为地点，他爱你，不因为你很有钱，还你长得好像伊丽莎白那么漂亮，啊。也不因为你说哎呀我一定要邓小平的家人出身，还是不许家人出身才爱你，不，他爱你，不管你怎么出身，什么地位，你外边长得怎么样，好、哦，他都爱你，他不会说今天爱你明天就不爱你，不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为什么得不到他爱呢，因为我们犯了罪，不晓得怎么去支持他的爱，他爱还在那里不变，你晓得人犯罪啊，不是神逃跑呢，有人讲说神跑走了我追不到他，不是啊，是你先逃跑，你晓得亚当夏娃的时候犯了罪，神去找他们呢，他们躲起来啊，我们今天还在躲避神，你想叫你信耶稣、啊、没有没有，等到我这个实验室的实验成功我再信，等到我五十以岁以上六十岁以后再信啊，等到我比较有钱信，等到我找到一份好工作再信，等到我生孩子再信，你就会一直在等待等待等待，找你为什么呢，为什么，你晓得为什么，因为你按照你的方法信，你没有按照神的方法来信，你当然信不着，你天堂进不去啊、哦！我们所以我们要看耶稣是为了道路，第三点啊、哦，这个是神铺的，这条道路是神铺的，神假如没有铺这条道路，我们整个人路要什么沉沦，要整个灭亡掉，你被以为稀奇，整个人路也没有掉，而且没有掉，我们还看看更严重的是什么呢，因为它是为了中保，我们等等来看看这个，就比较晓得什么叫为了中保、啊、神救我的方法啊，也是救你的方法，救我的方法，耶稣是代罪的羔羊，耶稣是代罪的羔羊，是主耶稣诞生前差不多670年就借了先知以赛亚说神要兴起一位代罪的羔羊，就神自己本身要代罪羔羊，你晓得代罪羔羊，我不可以当代罪羔羊，就算我愿意带你代替你的罪死，我没有资格呢，哎，你们看诗篇有讲啊，诗篇40几篇有讲，他说你的兄弟你的亲人没有办法代替你救赎你，哦，全世界的人没有办法，就把全世界的人都集合起来也没有办法代替你，代替你死来救你，没有，只有神自己本身，那么这个是资格方面啊，好像你要到美国来，你要一个美国的 permission entrance permission 才可以进来啊，你到神的天堂你要一个资格才可以进去，什么资格呢，看神怎么救我们呢，他说耶稣以无罪的来代替我有罪的死，这是神讲的哦，不是我自己讲的哦，那么耶稣的确无罪，我们这几天听了、啊、说罗马三审，一直审一直审，罗马的法律是很严的，找不到任何罪，那么现在犹太人有些人反对他，刚才讲说也没有办法否定他没有复活，也没有办法找出他的任何罪，只是他不相信他是神， OK， 到现在全世界人找不到耶稣有犯过任何罪，哇，这个我太伟大，我从早到现在，有一天林道亮来讲到说，你回去静静看，把门关起来静静看，拿个白纸，你把你从小到现在犯的罪写下来，我其实我是艺人，因为我常常看45经，看完再去睡觉，我常常以为人，我不抽烟不喝酒，有人找我到咖啡室去，我烟酒女孩子坐我旁边，我说你不要坐我旁边，我同学说你是圣人，哎，我以为自己是圣人呢，我那天写下来，我写到11点我犯过错， 我就跪下跟主讲的，主啊，我换了这条主，我换了一条就要永远死，我换了十一条，我请你赦免我的罪。神讲说，你只要讲这句话，他所有你犯罪他就免掉，就赦免掉，不再纪念。感谢神。后来我在睡觉的时候，神的灵又提醒我，我以前欺负谁欺负谁，哇，又睡掉，我总共欺负了二三十个人。你看，我以为自己是圣人呢、啊。我跟神祷告，哦，心里好平安，我从来没有那么平安的，从来没有那么高兴，我心中被释放了，被释放了。好，耶稣是以无罪来代替我的有罪的，耶稣是以义来代替我不义。圣经讲《使徒行传》，他耶稣是圣者，也是义者，是无罪的啊，因为他是神的道成肉身。那我们看，我们怎么办？我们来想想看啊，我们从小到现在，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是每年每夜每日每时每刻每秒都纯纯正正的？我是不是个完全的人、完美的人？我们这样哈，我们每个人现在闭起眼睛，想个二十秒，好，想个半分钟好了，想个半分钟，我们想想看，我们有没有犯过罪？我们就闭起眼睛来想。我们要感谢你爱我们，感谢你愿意代替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假如你没有来救我们，没有来救我自己，没有来救我，我要死在永远的火湖里面。我实在要感谢你，所以我请各位存一个感谢的心。就算你已经信了耶稣的人，也是要存着感谢的心。你是慕道者，更要存着感谢的心，感谢神那种舍己的爱，无条件的爱你。他是不必死的，该死的是我们，该死的是我，他愿意代替我死，我实在是感谢他。好，我们就再来哈。那我们最后一张，我们如果不晓得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不会很 appreciate， 英文讲是 appreciate， 就是很欣赏救恩，神的救恩。你晓得神只预备两个地方，没有什么第三条路可以走，没有其他路可以走。有人讲说，我条条道路可以通罗马。你要晓得没有其他路可以走。好，我们来看，天堂有这么美好，因为有神在那里，啊，天堂这位神是谁呢？将来新天新地降下来，旧天地会被废掉。你想，昨天那个讲员讲得很好 ，pollution。你想到我们没有罪吗？啊，我们坐汽车，我就说以前不 feel guilty， 我现在 feel guilty。我们一年从汽车排出去的废气，平均起来是2000磅。我的汽车，我已经开了，在美国开了二十几年，我平均一年把它跑溜，我从车子的管子出去至少两千磅，这 on the average， 我是不是对不起造我的神？我小的时候天空是蓝的，我现在很难，不大容易找到蓝色的天空，蓝色的水，绿色的水，现在都是臭水，很多都是臭水沟。我以为九年前回去当科州教授，我回了我故乡，我小的时候的放牛放羊的地方，水是溪流，很漂亮，两岸有树，有青草，有花，有鸟叫，哦，那我有时候伸个脚还洗洗脚呢，哇，很，因为水太干净，有时候甚至喝那个水，现在已经变成黑水了，天空也找不到蓝色的云彩，天堂啊，没有 pollution， 天堂也没有秘密警察，啊，你不要怕人打小报告，没有。天堂啊，有神同在，他是完全公平、完全爱，他也完充满了荣耀，因为神是荣耀的神，荣耀是美得不得了。为什么神有这么美呢？这么荣耀呢？因为神有完全的公平、完全的爱，啊，完全的圣洁，有全能。你这样当然就是荣美了，就荣耀出来。我有没有荣耀？我没有，我都没有这些啊。只是说基督徒要把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借着神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他的爱，啊，那 天堂充满了平安，这世界上是缺少平安啊。念书人呢，心中也不平安，功课繁重，那么家人的烦恼，小孩子吵闹，小孩子交易，就一大堆很多烦恼啊。Advisor 有时候也不一定完全公平啊，同学对我也不一定完全公平，不一定爱我啊。那么，说实话，我们不一定完全爱人家啊。反正这个世界太多的烦恼，太多的忧伤。我从小就是在一种战乱、忧伤长大的，我会体会到。但是我信耶稣，耶稣是平安的神。圣经讲 ，The Prince of Peace， 他是平安的主人，也是平安的神 ，Peace of God， The God of Peace， 我讲错 ，The God of Peace， 他是平安的神，平安的源头。你信了他，用祷告向他求平安，他就会心中平下来。就算我有困难，我家庭有困难，我工作的困难，我向他求，我真的是平安下来了。以前我跟我太太坐后面，有时候我们也难免会争吵，那吵的时候一两个礼拜不讲话都可能啊。我现在信了耶稣，我向他求啊，我现在会向他道歉，他还会向我道歉，在两三分钟就解决了。以前呢，拖延好几个礼拜，好难过，就是感到人生没有意义，你懂意思吗？这个平安的神都重要，有喜乐，你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你说我有喜乐吗？暂时的，比如说你中了爱国奖券，还是拿了博士，喜一下子，其他忧愁又上来了，是不是啊？暂时的，天堂是永远的平安，天堂里面没有强盗，啊，没有共产党，也没有国民党，也没有土匪，也没有回教，不扒了我，也没有印度人这么啰里啰嗦的啊 ，OK。也没有老鼠啊。天堂你会对大卫先知讲话，你可以讲他，以前神你怎么很清楚神呢？很奇怪，诗篇里面你怎么认识神认识那么深呢？好，你可以对耶稣亲自问他，你很多问题，你圣经念很多问题，那当时可以问他啊，因为神是爱，所以充满了爱啊，也充满了爱。OK， 刚才就讲说，我们如果悔改认耶稣当我们救主，啊，我们就神就给我们义，义不是我赚来的，义是神给的。神把谁的义给你？你晓不晓？把神自己的义给你，把主耶稣的义。你晓得神搬了很多道德标准，都是高的不得了，人达不到。圣经讲说，你要是相信耶稣是代替你死的，你的罪完全赦免。如果一个人罪完全赦免，还是会犯罪，你晓得吗？是不是还是会犯罪？还是会，基督徒还是会犯罪。但是呢，神说，你靠了耶稣一次在十字架代替你死，你就永远不再死，永远不再死。你的地位上是永远成圣。说基督徒，神看他是永远成圣，为什么呢？神的应许，神的话，信了他就在主耶稣里面，我们已经不再受魔鬼的辖制，也不在黑暗中。也不在我们老祖宗那下面，圣经讲说，凡是在亚当这个始祖这个老祖宗里面的，必要死；凡是在耶稣里面的，必要复活。我们信的人都要复活，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将怎么复活？主耶稣怎么复活，我们就怎么复活。圣灵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就怎么样从死里复活一样的。不是我可以复活，乃是神使我复活，因为我相信，啊。我们只要认罪悔改，远离那个罪，悔改就是不要再去犯了啊！以信耶稣为个人的救主，不要光认罪，认罪还不够，你要信耶稣。你没有信耶稣，你得不到神那个义，你进不了天堂啊！不是说我要修身养性弄好，你修不到满分呐、啊，你修不到完神那个最完美的道德标准，你修不到。我们孔老夫子、孟子都成问题，何况我们呢？释迦牟尼都成问题，何况我们呢？啊，你只要相信，他说，神说你是听我话的，我认为你是义人了、啊，给你一个义人的身份，义人就可以升天堂，否则要下地狱。所以这个人这个人的情况呢，我们这情况是，圣经讲说，我们当罪人不愿意悔改，是抵挡神，违背神，是神的敌人。神这么爱我，好像个父亲，一个母亲。神好像我们父母亲，圣经讲了多少遍，我生了你好不容易跟你培养这么大， 生也是很不好生。我当妈妈人讲，我以前看我太太生孩子真苦啊，生好几个钟头，眼泪就流下来，挣扎得很。神装上我们也不是那啊一下就来，也是一直在照顾。你知道，从母胎就在照顾，啊，一直在保护和一直在关心我们。一个孩子，他眼家出走去做坏事，不愿意回家，不愿意回天堂，不愿意回家。天堂就是我们的家，永远的家。他不愿意回来，这父母亲应当怎么样？是不是自己来找他？还是说警察你给我找来就好了？我在家里面喝酒抽烟，没有关系。我看 TV。没有，神不是那样的人，神他亲自到处来找，到处来找，甚至在我们心中，现在在我心中，啊，借着我，借我讲出的话来，你回来吧，回来吧，你回来得神的祝福，啊，你不要到人那边去。假如耶稣说叫死人复活就复活，叫瞎子看到就看到，叫耳聋人听到就听到，叫38年不能走路就可以走路。他讲了一句话都没有骗人，从来没有犯过罪。假如他是这样的人，信实的人，他说有地狱，你不相信吗？我相信，我相信。因为人死了就要去，罪人就要下去了，永远的火在烧。啊，有虫不死的虫会咬人，我们要进去那做什么呢？拐回来，要不然就往下走，就是这样。啊，等待审判以后就丢进去。本来这个是第一是跟魔鬼预备的，神跟魔鬼预备一个地方，你这邪灵不听神的话，一直在犯罪，我给你放到里面烧。但是人一顽固不拒绝神，变成神的敌人的话，神没有办法，也照样放进去。这是所以主耶稣借着圣灵讲了一句话，说凡没有在他生命册，凡没有在他里面，凡没有信他的人，都要丢在硫磺火里面，永火里面。但是神爱我们，他不是故意吓我们，爱我们。从你回来，从那里拐回来，不要转向他，拐回来。做过金子，不要做过伪金子。伪金子就要将来要下去。我们中国人很爱面子，中国人很爱面子呢，常常说：“哎，我四周人，啊，不然是狗呀、猫啊，要猪了，啊，卖什么匈奴了？人家是人，把他当成匈奴，啊，北方什么东胡啊，啊。”东边人叫东湖了，啊，就是把四围的人都讲得跟狗跟猫一样，跟猪一样啊。我们中国人很爱面子，我搬出来就是5000年历史文化，就像法利赛人一样，啊，我是认识神的，啊，我将来要升天堂。神说你不能升天堂，你不认识神，因为你一直按照你的方法，你没有按照神的方法。神的方法要我们转回来，不要再下去，转回来，认罪悔改。愿意接受主耶稣当救主，不是你可以救你自己，神愿意赦免你的罪，愿意救你，代替你死，这是完全舍己的爱。从来没有人愿意把最好的礼物拿给我，我到现在从来没有人把愿意他认为最好的礼物给我，神愿意呢？神愿意把自己给你，代替你死，代替你死不容易啊！我看到十字架，我妈跑掉啊，要被铁钉钉在那里。流血慢慢流3个小时，神从创造世界创造人类犯罪以后，他就晓得他将来要被定死嘞。假如我天天都吓了半死了，因为神他爱超过他所想象的痛苦，他爱超过他的痛苦，他天天晓得他将来被人定死在十字架上面。假如我是陈忠木那样，我早就神经病神经崩溃了，对不对？我将来被人定死，天天想那个事情，没有，他爱我们，他愿意代死在十字架。他第3天复活，显现40天，12次的显现，500多个人看。当时写圣经还一半人还活着。我就讲到这里，我讲到这里，我们做过祷告哈，我们做过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借着先知，借着使徒，借着主，借着真理的圣灵向我们启示，你爱我们，愿意召我们回来。假如你没有代死，我们一点盼望都没有，因为只有你有资格代替我们死，因为只有圣洁的才可以代替不圣洁的，只有完美的才可以代替不完美的，只有无罪的才可以代替无罪的，只有义的才可以代替我们这个不义，我这个不义的死在十字架上，使我能够啊成为义人，进入天堂。 不是以后才清楚，我一旦信了耶稣，我现在就地位上我已经跟主耶稣在一起，主耶稣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啊！主耶稣现在已经在天堂上坐在父神右边最荣耀最宝贵最有权柄的宝座上。主耶稣，你是新天新地的王，也是新天新地的神，也是现在我们的身上的王。你说你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你是神也是主。主耶稣，你这个罗马书九章五节说你是那永远可称颂独一的真神，我们说阿们。主耶稣，你的名字是永远可称颂独一的真神。主耶稣，我们恳求你怜悯我们华人，你当时怎么可怜我，恳求你可怜我们同胞，是他们悔改的心，是他们信足够信心来信你。主耶稣，我们奉你的圣名，以十字架的宝血命令撒旦魔鬼离开慕道的心思意念身上。主耶稣，恳求你是他们足够信心来信。主耶稣，我将恳求，我们不晓得当中有没有人愿意信主耶稣，如果你愿意，你不用站起来，你就存着感谢的心，客观的心，诚恳的心，你举一下手，你不用举得很高，如果你愿意，请你举一下手。感谢主。还有没有人愿意的？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还有没有人愿意？神爱你，代替我死在十字架上面。神的确是爱我，像我，神就是我永远的父亲。我虽然在世界上有肉体的父亲父母亲，但是暂时的，神是我永永远远的父亲。他愿意代替我死，这是出于他的父亲的爱。他今天要借着我们召你们回来，要回到天家。如果有人愿意，请你再举一下手。感谢主。还有没有人愿意的？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感谢主。谢谢各位。你如果你回去你愿意，你自己回去自己祷告啊，就说请天父赦免你的罪，你存着感谢的心，要慈爱的天父，我感谢你愿意救我啊，感谢你代替我死在十字架上面，我愿意请耶稣当我的救主。我对神讲的话是出于诚心的，你这样也会得救，你们也可以自己做啊。谢谢，谢谢各位。
只有最大的才是神，你懂得我意思吗？所以假如他是神的，他就是最大的，没有所谓次的。那么我们怎么晓得是神诸世界神造的呢？当然要讲的话很长很长，这次我们有四天的 worship 讲到创造论进化论，我不晓得有没有听。不过我想觉得最简单的就是好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说，因作信就晓得诸世界都是从神的话而造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以很多的信仰的东西的确需要信，要信心。你可以从理智去考察，但是有的时候理智靠不住的，因为我们人的理智啊，只受我们这个有限的头脑和我们的背景，我们所学的东西等等所限制。假如神的事情我们都能够懂的话，那个神比我们还要小。所以我盼望我们这几天的慕道友也好啊，我盼望你一方面，当然我们不是说完全不用理智去探讨，我刚才说过基督教假如是不真的话，那我根本不要信。假如基督教不合理的话，我不要信。那么在这真与合理的这两样东西我是要有点探讨的，但是很多时候要有信心。 OK， 法国一个哲学叫 Pascal， 他曾经说我要先信然后我才明白。 OK， 很多时候我举一个例子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说主耶稣和尼哥底母讲话，然后讲完之后他说我是从天上而降又住在天上的。 All right， 那么假如是你是尼哥底母，有一个人跟你讲这个话的时候，你用你的理智来分析，你说这个人讲梦话，他怎么从天上而降现在都住在天上？因为我的理智，我所懂得的，我的 logic， 从来没有一个人可能是存在两个地方，怎么他说我在天上下来又在天上，不可能。所以你用理智去分析这一句话的时候，你会结果是怎么样？ 不可能，那个人讲假话，那个人讲梦话，乱来乱讲，所以你就不信了。但是你用信心先接受的不同了，你信心接受之后，哎，你就发觉，哎，这个人不同，从来没有一个人同时可以存在两个地方的。我相信他讲这话，我就晓得，哎呀，这一位不是普通的人，乃是一位神，他是无所不在的，他同时可以存在不同的地方，你懂得我意思吗？那圣经里面有很多这种的道理，你用人的头脑去分析，你没有办法接受的，没有办法接受的，因为圣经的东西，我们这脑袋太小了，太小了。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明大过去，春季里有一个弟兄，他学昆虫系的，他写论文的时候，要写有关于苍蝇的一些东西，结果他研究了一两年，他发现那个苍蝇那个 project 太大了，他的 thesis 写不出来，最后他写了说有关于苍蝇的一只脚，然后他就得了一个博士，那个博士是研究苍蝇一只脚，哎，我看见就是，哎，这个叫做博士，啊，这好可笑。那么我们人在研究神的创造之物旷劫是这么难，我们博士读来读去读这么一点的东西，那你要研究创造神创造万物的主宰，你看你的有多大头脑去了解它，不可能啊，不可能。所以过去我们有一个执事，现在是我们执事很好的一个弟兄，他盘回好久，他是用理智来探讨，不要信，他说这些问题我一定要解决，不解决我不信。好了，感谢神，经过好几年，有一天夏令会他信了，他起来做见证，哦，很妙，他说我想通了，可以说喂，这个人好厉害，想通了，他说因为我想通了我想不通，所以我要信，明白吗？好，时间关系我不讲了。
我昨天在那个讲堂里头听到一段话，就是讲旧约历史的，他讲到说以色列人去打仗，有神在他们心中的时候他们就打胜，那没有的时候他就打败了。那我在刚刚讲到上次我听到我一个朋友跟我讲，就是说圣经里面有讲说你要去爱你的朋友，你要去爱你的人，爱你的敌人，那这样子是不是有点 conflict， 就是说神带人去打仗去杀人，但是他又要我去爱我的敌人，这中间是不是有冲突？
假如爱没有受知识和真理的限制的话，那个爱是乱爱，那个爱不好。简单的说，比如说一个父母亲，他的孩子要什么都给他，好像是爱他，但是是害死他。那么我们的神，他的爱是有智慧的，有真理的爱。所以我敢说，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爱你，或者我爱我自己，但是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不晓得怎么爱你，我也不晓得如何爱自己。但我们感谢神，神的爱是有智慧的爱，所以神晓得怎么爱你，神晓得怎么爱人。那么世界上有，我们看见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罪恶，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有的时候神是借助一些人来执行他的公义。 OK， 那讲到这里的话可能拖很长时间。那么圣经有一定原则，假如你有机会继续看，神为什么要以色列百姓灭绝迦南人呢？因为迦南人行许许多多败坏的事情，道德很败坏，败坏到个地步，你去看利未记第十一章，当你讲到什么，甚至很坏的，就是人以兽行淫 homosexual 不用讲，到一个地方人以兽行。所以神告诉以色列百姓说，当我把你们带进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神不喜悦的。那么神曾经给迦南那些人有相当长的历史，假如你要看创世纪第十二章，自从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已经告诉他说，我要把那个地赐给你，因为那些人犯罪，但是他的罪恶还没有满盈。那从亚伯拉罕一直到以色列百姓入迦南的时候有500多年，那换句话，这500多年里面神容忍他们，但是他们一直不悔改，所以到一个地步神就把他接走，以色列百姓把他毁灭。那么这个我们在历史上一直可以看见，很多的国家，罗马是最大的，罗马怎么亡，其中有一样就是道德的败坏。中南美洲有一个族叫印卡族，现在人家发现 非常的文明，那个时候甚至有很多东西现在都没有办法解释。他们发现当中有一些那个水晶体，就是现在很科学很发达的这个国家要做那个东西不容易做到，他们竟然做出来。但是忽然间发现就是那整个印卡族不见了，为什么呢？他们也同样发现一个道理，因为在很多石刻的墙上发现他们的道德败坏到一个极点。所以你说为什么神要人杀接着他灭人，我相信神的一种审判，神接着他的有时候接着人或者接着一些自然灾害执行他的公义。好了，那我想时间关系我不能够详细谈，你有问题我可以跟你解决。好，谢谢。